在8月15日星期二发布的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今年将会保持去年的 6.7% 的增速，并可望在中期推迟强劲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近期结束了与中国的磋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的工作人员报告中上调了中国增长前景，将2017年到2021年平均增速从去年的 6% 上调到 6.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去年政府支持形成的势头、外部需求的加强以及国内改革的进展都有利于中国保持强劲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在对中国的年度评估中认同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为全球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持。执董称赞了中国当局在推动经济向服务和消费转型、实现经济再平衡方面持续取得进展。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强劲增长的代价是债务水平更高，因而风险亦都会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在内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预计会持续快速上升，从2016年占 GDP 的 242% 上升到2022年的 300% 左右，可能导致中国中期增速急剧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降低这些风险需要改革，减少靠信贷密集推动经济增长。目前中国正在采取重要的监管措施，防范金融部门的风险。企业重组和削减过剩产能方面的举措，亦都会使企业债务增长速度放慢。
Our advice in general is that these reforms need to accelerate, and that now, whil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詹姆斯·丹尼尔在星期三的电话发布会上说，他们的建设是要加快这些改革，而当前经济活动扎实、增长强劲，正是加速改革的良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三发布的中国年度评估报告中提出了部分问题，包括高储蓄、信贷激增、企业债务和国企生产率、货币政策方案、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不平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国民储蓄居世界前列，是中国内外部失衡的核心原因。高储蓄如果留在国内会助长过度投资，如果流向国外则会导致全球的大规模失衡。中国现今国民储蓄大多来自家庭，而独生子女政策和社保体制瓦解，加上收入不均和住房改革等因素，推动家庭储蓄率高企且仍在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中国政府加大社会支出，增强税收制度的累进性，进而降低国民储蓄，防止内外部失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对中国国企绩效改善表示欢迎，呼吁进一步推进改革，包括强化预算约束，加快不良债务重组，使不可持续经营的国企退出等等。
The second is increasing the role of market forces by reducing implicit subsidies.
丹尼尔说，要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减少对国企的补贴，同时对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进一步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了普遍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包括减少准入障碍、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贸易壁垒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肯定了中国当局在削减过剩产能方面做出的努力，同时敦促当局扩大产能削减的范围，并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加大关注低金融稳定风险表示赞赏，敦促当局继续加强监管工作。财政政策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当务之急是调整预算的构成，以支持更快实现再平衡并减少投资、信贷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成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评估显示，人民币汇率和基本面大体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强调应该继续提高汇率的弹性，并对当局承诺深化改革，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决定表示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当局应该进一步完善政策框架， 以维持中期的经济增长与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表示支持完善财政框架，以提升地方政府自主权，呼吁向以价格为基础的现代化货币政策框架转变，鼓励当局继续完善官方统计数据的覆盖面和质量。中国在加快深化经济改革方面仍然存在障碍，不少的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都期待当局能够在改革方面推出更大胆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别报告中没有涉及中国政治，但中国经济分析人士最关注的是今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可能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怎样的影响。
So what we really want to see is sort of a more ambitious plan for SOE reform.
宏观经济研究机构海头宏观驻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日前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正在关注中共党代会是否会发出信号，推出解决国企问题的大胆方案。那个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所在，到目前他们还未有看出什么的迹象。普里查德还说，领导层将会针对国企采取怎样的政策方案，对中国今后五到十年的增长会有很大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